这首歌好像一下子就把时光带到了90年代，那个大街上到处都是磁带店啊，这个音像店，然后飘着黄安的这一首《新鸳鸯蝴蝶梦》。不过这首歌呢，虽然熟悉，但是是重新演绎的。伴随着这首歌，继续回到周六的《畅聊好时光》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麦。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在今天呢，我们会邀请老朋友哈，哪两位老朋友呢？就是来自于东莞市心理协会的副会长何小雨先生，还有他的工作伙伴淡芳。说这个工作伙伴呢，真的是太恰当了，因为我觉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揭秘过哈，他们俩既是工作上面的这种伙伴，另外的一种关系呢，也是生活当中的伙伴，他们俩是夫妻俩，两口子。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说应该多聊一些这个两性话题，本身这个话题大家就非常的感兴趣，再加上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身份哈，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两性话题其实特别广，主要是说到什么呢？
主要是讲，
太激动了，
太久没讲，因为看到一条新闻嘛，就是民政部发布的那个离婚率的那个消息，其实是挺感触的，又让我想起了很多，因为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这部分的这种问题还是挺多的，就是两性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互动啊，甚至我有一个朋友讲，不如你们两个就这个话题专门弄一
些
客专营一半，
这个的确是占了，可能我们曾经粗略统计过哈，占了我们咨询的60-70%呢。
哎，上次我们来讨论的两性话题，其实也是说到了沟通，对不对？
对，也是讲到了沟通。
对，然后我们有一些结论，就聊了一个小时啊，然后就说，其实沟通最主要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好奇心，啊，对方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不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理解，
带着一种尊重，保持着一种好奇心，去了解对方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尽量跟对方达成相互间的理解，而不是只是在把自己的空间硬塞到对方的空间去。
其实刚刚小雨也说到了，就是现在经常会做一些统计啊，就现在这个离婚率啊，中国的离婚率
是很太吓人了，
比较高，
是连最近刚刚看到嘛，是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哈，是要来上这个节目，我7月28号就在前两天，南方都市报的上面一个，说中国的离婚率，民政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是连续12年持续增长了，然后。现在的离婚率，一年离婚360多万对，也就是每天都有10000人，我们坐在这儿的档口，又有人不断的去离婚。
两万对，2万人。
对，10000对，就每，他是说每结婚4对就会有1对要离婚，这是很难。
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如果说谁家离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过现在大家听到之后就是就是还能是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件事情，但是不会像原来那么震惊了。
这个首先是人，整个人和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离婚率才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嘛。所以你说大家又有人离婚了，好像挺多的，也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像小时候那么震惊。所以首先我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
就单看数据就已经是一个挺争议的话题了。为什么这样讲了？就有一部分人说，哎呀，现在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觉醒了，就不再勉强下去。以前的离婚率不高，并不代表所有的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就是幸福的。现在人就是更愿意尊重自己，不再勉强。
对，
我要快乐的，我要快乐的生活，不要这样将就着给对方一条生路啊。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哎呀，现在的人怎么这么草率呢？结婚的速度那么快，离婚的速度也这么快啊，闪婚闪离，包括前段时间就特别关注度特别高的这个飞人刘翔，半年的时间只是突然之间接到这个消息啊，他结婚了，突然之间又看到这个消息啊，他离婚了。
是，
可能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很多这种情况。
这个不单是说这是名人爆出来，其实我们真的身边的朋友有见过，真的是就年头节年底就 就离了。
他好像大家都不愿意去勉强自己去探索这段关系。其实当然了，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自我觉醒啊，这些就觉得我维持一段关系干嘛呢，没什么好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像之前有个调查，尼泊尔他们的这个婚姻的满意度很高嘛，他们甚至结婚前都不会见到对方
啊，
然后这样的满意度还很高。
嗯，
那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就会很努力的去维持。
嗯，
这种维持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修行啊。就是说我自己的这种好，当然了自我是很需要去尊重或者怎么样，但是恰恰在一段关系里边，你的自我才会更加的完整，才会发现的更多，而不是一个人孤孤独独的那个时候才是叫做自我。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国家的国情和文化肯定有关系，他
跟宗教
他周边的生活，整个社会生活的家庭观念宗教观念肯定都会是支持这一种，你们结婚了，这进入婚姻一定要好好的维系。你在各方面从小接受的文化，还有身边的亲友，当地的社会风气都是这样支持你们结婚了，好好经营，好好经营。
我们也支持啊，我们也支持啊，我们从小都是听这个，就是这个执子之手啊什么的，不是吗？包括前段时间那么火的那部。就是那个电视剧啊，就是何以吧啊，我不清楚为什么那么火，后来我真的就找了来看了一下，后来就是看简介啊，看简介后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何以，就是因为他满足了中国人就是从一而终的这种心态，
是
而且有个很完美的结局，其实他还是希望有那样的一种爱情的。
对，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私下也会有人问我啊，就是很突然就问我，哎呀，何小雨，你对你的婚姻有信心吗？就是最
是有信心的，相信
的啊，对，你还相信你的婚姻吗？
你肯定相信啊，因为淡方坐在旁边
没有，就前几天问的这个问题，
他这个问题他问你啦，就是人家问的是说，什么东西是？就是有类似于是永恒的，可以是可以相信、可以依赖的啊，可以依赖的，比如说你会相信你的婚姻是永恒不变、可以依赖的吗？还是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当然回答，我当然不相信啊。
对啊，你相信吗，丹方？
不，你其实任何东西它都是无常的。
你看你们俩回答真是一致啊，而且就是彼此对于对方的回答是这样，一点都不吃惊，看来你们平时的这种想法真的是挺一致的。我之前就说你们两个有这种状态，因为你们的专业是相同的，并且你们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去钻研、喜欢去探讨的人，所以另外一方面你们看起来跟其他的夫妻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会坐下来关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东西会进行一些探讨，这个太难得了。
其实这个还不单单是专业的一个问题，
还是对于生活，你们的专业就是跟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钻研这个的时候，往往又可以让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对啊，
也是做这个东西，我们也是从自己的自我完善、自我探索要入手嘛。
对啊，
对，也不是说生背一些理论，这些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我觉得可能之所以说我们会认同一些东西，是可能在背后会我们更是认一个人在这一生可能完成的，还是说一个成为自己的过程。所以无论是你的婚姻也好，跟这社会其他的人的关系也好，这更多的都是你自己在中间，你对自己的责任把握，你承担了多少。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以前说的问题，在即便是两性关系中，每个人有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应该是，既然我选择了进入这段关系，我选择了去建立这个契约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其实在我的这方面我是对自己的选择要100%的负责任的。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现在你看啊，很多人也对现在这个国家的出现的这些统计的数据当中的离婚率不断的提高，他会做一些总结。
嗯，
现在他是说，30岁到40岁之间是最容易出现离婚的一个人群，30到40也可以理解，因为这部分人他的生活压力其实是蛮大的，所以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独生子女离婚率偏高的这个情况做过一个研究。
嗯，
独生子女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理解，本身这种孩子他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相对会弱一些，我只是说是相对，不是全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离婚了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他还是一个家庭，他并不觉得孤单。
对，
就是他往前他是一个家，往后退有他的爸爸和妈妈，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所以他还是一个家庭。
嗯，
这是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这个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违背了一些自然的原则，才会导致他的分化，独立进行不下去的原因。
嗯。
你说到这个太典型了，因为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特别在本地好多朋友，
嗯，
他们年轻朋友结了婚了之后，父母的房子很大，
嗯，
他们两小两口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嗯，
然后生了小孩也还是住在一起，
嗯，
那就衍生很多矛盾出来，
嗯。
他们两夫妻自己根本就没有一个意识，真正的认为我是为我自己的家庭负责，我是一个独立家庭这个意识。
嗯，
这个意识没有起来，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上面产生的。
不过你刚刚说的这种状态，应该也是多少年来就以前一直延续的模式啊。就是男方就以前的那个宅子很大呀，然后就娶媳妇儿进来呀，
整个家族都住在一起呀
、
嗯嗯、
都是这是多少年前。你的意思是说这种模式就会导致人的这种独立性会一直，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确实东方人在自我的独立性自我个体意识上是很弱的吗？
我其实因为最近在研究这个方面嘛，刚好就是西方也在开始检讨，
嗯，
他们自己的这种独立性是不是普世的，
嗯，
就是说你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小家庭就会是合适，或者说应该就是自然，
嗯，
其实并不一定是嘛。西方的心理学也会在反思，其实像整一个群体的这种伦理，它会分成三个层次嘛，
嗯，
一个是个体的伦理。一个是集体的伦理，还有一种是神性的伦理。
嗯，
就是像刚才尼泊尔谈到，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哎，尼泊尔它本身就有是一个佛教国家嘛。
嗯，
像东方我们中国，它本身是延续下来就是一个集体的，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
那西方它是一个个体个人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每一个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啊，
嗯，
是跟它的文化有关系的。
是的，
所以我们说像家庭小家庭固然是容易操作，但是我觉得是欠了一个考虑。好，现实就是你必须得整一个大家族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思考的很少。
对，
往往就会说，哎呀，你应该自我觉醒啊，你应该拖出去自己过啊，什么什么。但是反过头来讲，我一定要跟两个家族一起过，那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说物理上的问题，
嗯，
对，
其实它不是说，而是就是说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我即便是还是住在父母家，我现在是成人了，我们成立了家庭，
对，
自己角色的转换，
形式不是最重要的。
对，但是就是说当然你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的话呢，它难度相对会高一点，
难度系数
是
复杀程度肯定要高一些，
更挑战，的确
是非常的挑战，是特别是新婚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小两口，或者是他们本身确实自立能力，实际的自立能力，比如说经济能力啊，职业
家务能力啊，
对啊，就是确实那是确实很大挑战。人是有惰性的嘛，
嗯，
他有时候他不到一定的矛盾，不到一定的冲突，他不肯改变，但是这个并不是，你看，是我们以前按照以前的那个旧的社会哈，大传统把娶进来，但是你会看到在家里面有女性地位
很低
很低，她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地位，然后 那我们也
必须是要有一方是顺从的。
我们也不能说在那样的状态下是就是一个理想的婚姻状态，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女性对婚姻她是没有话语，她没有话语权，她
同时她可能也就
没有
选择
权，
没
想
过可以发言，
然后她也只能被迫忍受，她离了，她哪怕受再多的苦她也不敢离开这个家。
对，
你没看新中国在刚刚成立的时候49年到55年那个时间吧，迎来了是中国的第一轮离婚高峰。
嗯，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新中国刚成立嘛，
那个时候女性的这种
新的婚姻法推出来给你选择，然后大批的这样子就离婚嘛。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真的有些女性她过不下去的原因是存在着家庭暴力。
是，
以前就是说你只能忍受，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命。但是后来发现我可以不这样生活，所以当时很多是因为这种家庭暴力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的，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赌徒的这个妻子，她有的这样，他其实是对这些女性的一种保护，自身的保护。
其实我是蛮赞同你刚开始说的，有任何事情的一个社会现象啊，两面看，看积极的一面，看他另外消极的一面，都要结合来看。你但是在我们现在城市化那么多年的今天哈，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的这么多今天，我们的无论是家庭观念、性观念，包括离婚观念。择偶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大家都在女性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各方面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在适应整个时代改变过程中找自己的定位，找自己在思都，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说得思考这个问题，不能说哎呀很正常啊，我不想过了就不过，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对这个现象的后头，我们要还是要去思考一下，就是。
什么时候来听都会让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继续回到今天的畅聊好时光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麦。今天呢请到直播室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何小雨和邓芳啊，二位。然后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一个这个男女之间的话题，两性话题。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我特意来挑的《人面桃花》，就是邓丽君曾经演绎过很多的这个根据古诗词改编的一些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大家也比较的熟悉，就会让人想到这个崔护啊，当年他的这种邂逅偶遇，人面桃花相映红，
今日此门中。
对对对，然后当时看到了啊。应该怦然心动吧那过了一年之后，他真的是过了，才过了一年，但是已经是桃花还在，人不见了，然后就会有一种遗憾。他这个 诗词就很含蓄的几句话就把当时这个情景还有现在很落寞的这个心境全部表现出来了，
还是一种很美的求之不得的心境。
对，就是有一种意境。
嗯，
但以前你会发现古人在写这些所谓情诗的时候他这个意境都很美。
嗯，
对，他会联系到很多时空的这种穿越啊。
嗯，
那个时候想的更多哈。
嗯，穿越这个词这几年都比较的火。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到两性话题的时候要放一首这个人面桃花呢？就是不管在古时候还是现在，爱情婚姻最开始的时候它的这个状态应该都是很多都是美好的。
嗯，
一见倾心，
就像我想起有一个朋友说的，刚刚结婚的时候另一半都是小龙女哈，一两年之后就变成李莫愁了。你一定说的
是这样吗？嗯，其实应该我们以前讨论过相关的话题，说爱情的保质期好短哦，这是实质。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可能就是相看两不厌，怦然心动，就是你真正的身体上的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反应啊，
嗯，
可能心跳啊，手心出汗啊，脸红啊。
嗯，
这样的一些让你非常开心的这种状态，它持续的时间只有那么短。
这是身体分泌的激素嘛？
嗯，
那个大概持续也就36个月吧。
最长
三年，
最
长，
嗯，
能够有持续三年就很不错了。
30多个月那个样子。
嗯，
但其实我是觉得婚姻的开始未必是始于爱情的，
嗯，
它有很多社会的原因，
嗯，
经济的原因，
嗯，
繁衍的原因。
嗯。
但是我们可以就谈始于爱情的这一份婚姻可以谈一下，
这个很美好。
对，这个起码它是挺有意思的。
对，
是，你看别的这种婚姻来讲，嗯，政治婚姻啊，经济啊，
嗯，
因为要联合
家族方面的呀，
对，
嗯，
他可能维系的反倒更好啊。
因为它就有利益啊，
对，
有利益的一种联系，啊。
我怎么有一个给他兜头一盆冷水？
本来我们
没有，我
单方就说我们来说一说最美好的爱情吧。
对呀，啊，对呀，啊，从这个延伸下去谈。
我以为你要举一些抗力的这个例子来，
以为他会给我们打个鸡血什么的。
对。因为你给我的之前的这个提纲上面就说到了一个这个钱钟书。
对，
钱钟书来的太美好了。其实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对知名的这种
是
都是这种样子的。
对，
相濡以沫多少年，哎呀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是会很羡慕啊，就是一直携手这样一路走下去。
嗯，
经历了那么多。
嗯，
你看钱钟书跟杨绛，
嗯，
他整一个经历的这种时代多么的起伏啊。
嗯，
然后他还是能够保持，比如他们的字句里边说到另外一方都是他充满了这种感觉。
嗯，
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就是，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有恋爱的这种状态。
嗯，对，都会带出这种感觉出来。就像我看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的自己的传记，就是卡尔罗杰斯。
嗯，
他在描写他在70几岁写他的自传的时候写到他的妻子。
嗯，
因为从头到尾他就只有一个妻子哈。
嗯，
他就讲到当他妻子更年期的时候，
嗯，
他怀抱的这种各种的难受，各种的这种怨恨，都有一点要不我自己死要不他死，
受不了了。
但是他在描写这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带着很深厚的情感。然后这种情感的描述，反正我在阅读他这个自传的时候，
你相信了爱情。
是，我觉得如果我到了60、70岁的时候，
嗯，
能够跟自己的一半，
嗯，
因为能够很深切的到理解到他整一个身体的变化，他整个思想的变化，
嗯，
然后你还能坚持，嗯，我要陪伴他走完这一段那么艰辛的一个历程。
你让我想到一首歌，当你老了。
对啊，
这个歌本来就是根据一首诗来改编的，捏脂的这个。
但是就是我们不单要在那种场合去 体验这个。
嗯，
其实在整一个像我跟淡芳在过往的很多时间里边，其实也会经历这种起伏。
嗯，
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开始问说到的那个问题，别人问我你还相信婚姻吗？
嗯，
我说我当然不相信啊，如果你不去经营它，它随时可能都
对你
都会塌掉。
后面这一句补充很重要。
它随时就是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的。
嗯，
你一定要很小心翼翼，每一段关系你都得很小心翼翼的去经营它。
有人说其实这人呢，这一辈子比较冒险的事情有很多，包括择业啊，当然还有就是择偶，择偶比择业更要冒风险，因为你想一个人啊，就算是你的兄弟姐妹，你们从小在一个环境中长大，
嗯，
的性格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更何况这个人，他可能从小跟你
完全
不同的环境，
嗯
啊，
是啊，很多人好像觉得结了婚，哦，万事大吉了，我们现在
过日子吧，
法律保证了，其实只是奉劝大家，就是这个。看结婚，他婚姻他只是一个契约嘛，
嗯，
他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开始，
一个开始，
啊，冒险
开
始了，你们可以尽情的两个人去历险了。
嗯，
那么其实这个真的，它不是一个什么终结，也不是什么保障，签下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什么保障，而是承诺，而是大家就要开始，
嗯，
去开始深入的去经营、了解、携手。就好多，你看好多，看起来我们很羡慕的名人夫妇哈，
嗯，
他们都经历了，包括刚才说的钱钟书和杨绛他们经历了那么大时代的背景，他们中间曲折的，是一起相濡以沫了很多事情。
嗯，
你就是说明星吧，那布拉德彼得，
嗯，
他不是曾经写过一封，据说是他写的信，
嗯，
就是。他们这么令人羡慕的一对明星夫妇，郎才女貌的，
嗯，
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妻子病了，变得神经兮兮的，
嗯，
体重一下掉了30多磅，
嗯，
眼袋也出来了，
嗯，
整天就很暴躁，
嗯，
头疼背疼，
嗯，
睡不了觉，
嗯，
每天就只能早上睡一会。他推掉了所有的角色，他不再接任何电影，
嗯，
他变得疑神疑鬼，
嗯。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可能每个男人都会说，哎呦，好难受，我顶这种东西的。
嗯，
但是你看布拉德彼得他接下来怎么说，我很痛苦啊，但是我该怎么办，
嗯嗯，
但是我觉得说我不能抛弃他，
嗯，
我不能离开他，毕竟他是一个，你想想，我就想我拥有一个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男人都想拥有的女人，
嗯，
我还应该珍惜我这个东西啊，
嗯，
那我就要爱他，他现在是这么失落，我就要
他的时候应该是责任吧，一种责任，
他是心里面的说，我更多的爱他，我在任何场合对到别人，在别人面前我就称赞他，我当他的面也称赞他，我给他送礼物，我给他鲜花，我给他拥抱，我给他热吻，
嗯，
现在妻子好了
、嗯，
他眼睛里重新散发出光彩，
嗯，
他又变得那个神采奕奕，而且他说他更加的爱我了，我从来没想到他是可以这样爱我的，你看这是他没想到的。
这个文章在女性朋友圈当中传的
特广，对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看他们两个的历程，如果彼得布拉德有这样的一个
意识，嗯，
我觉得也不奇怪，你看他们两个从最开始是拍史密斯夫妇认识，
嗯，
大家都很多争论的嘛，
嗯，
然后到后面又没有结婚就生小孩，又领养那么多孩子，这么大一个家庭，
嗯，
如果走到今天，他们之间他们没有发生过一些考验，能走到今天呢，也确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应该是发生过一些考验的。
我们都很羡慕那种就是老了之后两个人都白发苍苍，
嗯，
然后还能够手挽着手，哎，真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老人家，
会，
我们都会看到，
有看到啊，
嗯，
比如包括跳广场舞的时候，
嗯，
两个老人家还是一起，就是还跳一起在那儿锻炼身体，
嗯，
或者说是走路的时候相互扶持着，或者是，
嗯，
老奶奶推着一个轮椅啊，
嗯，
上面坐着老伯伯，
是，
那太让人羡慕了，
脸上安详的表情。
嗯，
但是就是要拿到这样的一幕图景啊，
嗯，
每个人这 因为本身每个人都会觉得啊，这幅图景很值得
嗯
去追求、
嗯、
很值得自己拥有，假设我能够带入进去
嗯
那就很幸福
嗯，
但是从来这些好的东西它不会轻易的就会落在手上。你看一起经历几十年，这几十年不可能就是同一个模式反复反复
嗯，
如果同一个模式反复的话自己也会腻味了
嗯，
那他肯定会经历很多的波折，就像人的一生一样嘛
嗯，
啊，要有青春期又啊中年危机等等的，这些都得两个人一起去躺过去
嗯，
那每一次躺这种险滩的时候恰恰就是
考验你们的时候
对，就是为未来的甜蜜又播下多一个种子
嗯，
又多一个砝码
嗯，
所以经常在遇到这些个案啊吵着要怎样怎样啊
嗯
要争取自己的自我啊什么的、
嗯、
我经常会想跟他们讲，其实在这段关系里边你会更容易发现你的自我
嗯，
你自己一个人你是很难发现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相反有一个人跟你这种关系那么的亲近、嗯、他是你生活当中的伙伴，你很容易就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另外的自己，
对，
它是你的镜子，
是、
嗯、
就你的所作所为他怎么反应你不就看得到了吗
所以就是说中国有句话叫夫妻相夫妻相呢，
是
就是说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这个意思了，是不
是
为什么说配偶其实就是你的镜子
嗯，
如果有一天你回家看到自己的老公邋里邋遢的，然后正眼也不看你一眼，家务活也不干，孩子也不管，
嗯，
很久了也不跟你说两句好话，
嗯，
你发生了什么？你换了新衣服，烫了他都没熟视无睹，
嗯，
那你就想起，假如配偶是你的镜子的话，可能应该想的是我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老公会变成这样？
这是从女性的角度去说的，我们再说说如果男性、
嗯、
哎，你发现你的妻子越来越唠叨、嗯、越来越抱怨
暴躁嫉妒，然后越来越没安全感哈，
嗯，
也开始，那你也要想想，哎，
发生了什么，
我发生了什么
是我发生了什么
男性朋友最好也要想想我发生了什么，怎么照出来我的这个，你就想着他是你的镜子嘛，
生物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不要说人，其实植物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这个植物如果两盆植物放在一起长得很近的话，它时间长了它必然是很奇怪的，
互相冒就是这样支持的，两盆就茂盛的靠在一起、啊，
对，
或者是怎么样？
你这节凸出来，我那节就会凹进去，
配合，
对，
所以就是，也许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当你看你自己另一半不顺眼的时候，可能咱们换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不要说他发生什么了，应该是、
嗯、
诶，我发生什么了。
对，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当然我们其实也是在跟大家在说一个问题，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嗯，好的，谢谢今天两位老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聊到了一个嗯，我觉得可以铺展开来说一天一夜的一个话题，一个都市当中所有的朋友，因为说天下所有的男女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最后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天下有情人，愿得一人心。好的，感谢您的陪伴，您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明天来收听由少妹给您带来的周日版的畅聊好时光，拜拜。
还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我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只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这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